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八，马尔谷福音素描总结，成对的模式。前面讲过治愈瞎子的两阶段，是马尔谷福音神学结构的关键。这就是说，马尔谷圣史的福音结构似乎分为两大部分，耶稣显圣容的事件夹在中央。在第一大部分中，读者就像瞎子一样，开始只看到人好像树木。在第二大部分里，圣史重复了许多同样的图像、事件和主题。现在读者可以清楚了解了，耶稣显圣容是枢纽，很重要，因为它显示出耶稣内在的光荣。我们以前提到过，伯德洛渴望张搭三个帐篷，是在说明帐篷节的筵席或茅屋，是为庆祝末世最终天主国中的丰收盛宴。在马尔谷的文本记述中，耶稣在他的门徒前变了容貌，就是说他不单是外形改变了，而且性质、状态也都完全改变了。耶稣洁白发光的衣服，说明他与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正如当时流行的非圣经著作，想象着他们穿着如天使般上升天堂。在这文学图像中，复活和升天是相似的，互相交织的事件。故此对当时的犹太群众，这一幕耶稣完全改变，穿着一件没有任何漂布的能漂得那样洁白发光的衣服，在末世的背景中，意味着他升天或者从死人中复活到天国的神圣状态。马尔谷没有把耶稣复活的情景摆到福音的最后，而是在光照全福音书的中间部分。这两大部分的最主要区别在于马尔谷对耶稣身份的描写。在第一大部分中，耶稣与驱逐不洁邪灵、治愈、平息风浪、步行水面、增饼奇迹等，反映了天主的威能。在第二大部分里，耶稣看起来好像脆弱的不堪一击，有各种各样的阴谋在反对他。耶稣谈到被剥夺、受穷困并面对死亡。在第一部分，耶稣召唤他的门徒成为愚人的愚夫的这一大目标，宣讲和驱魔，以及治愈病人。可是在第八章结尾，当耶稣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时，他的教导开始彻底改变。然而圣史也常在福音中把十字架当为关键的思想，但是把耶稣显圣容摆在他叙述的正中央，马尔谷暗示十字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整个故事包括十字架和显圣容，圣史其实是要显示耶稣对十字架重要的关键论点，以及是说明十字架是走向显圣容的一条路。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十字架本身不是苦难，不是受苦难的理由，反之是象征了天主如何改变我们的苦难。马尔谷的神学重点是天主具有创造性的强大能力来改变或来显圣容，让我们由人的苦难中进入人的荣耀式喜悦中，洋溢着幸福。在马尔谷福音的前半部，圣史显示耶稣帮助社区里最孤独的和受苦的人，包括了罪人、富有不洁邪灵的人、丧失天主圣神的人、患赖病的人、枯守的人、瘫痪的人，以及各种年龄因各种不同原因在会堂边缘之外敬拜的妇女。 耶稣伸手援助是为提升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在马尔谷福音的后半部，圣使显示耶稣本身也是孤独受苦的。圣使说，耶稣亦因天主的旨意被提升转化了。在马尔谷福音的前半部，圣使显示耶稣是智慧之师，以格言和比喻或谜语宣讲。然而如我们所见的，在第四章末，圣使显示耶稣本身就是生活的比喻或谜语，指出真正的天主。在福音的后半部，圣使显示耶稣受苦难胜于全能，启示出天主的真貌。而圣使显示圣所里的帐幔分裂为二的图像，说明耶稣临终时打开了通往天主居所的道路。圣使以百夫长的惊叹，这人真是天主子，确认了这一点。圣使由此说明，在耶稣临终时，连罗马士兵都认出他的天主性。从那角度来看，圣使要读者明白，天主使耶稣的人性如何在面对折磨和死亡中反映了天主性，称耶稣为人子，表达他是人类的代表，称耶稣为天主之子，代表我们是天主的肖像。奥迹是难以表达的清楚的。福音的前半部描绘了许多奇迹，而后半部则充满了奥迹。我们很容易把奇迹的德能和天主的图像联想在一起，却很难理解天主受苦难和死亡的图像。但福音书的后半部，圣使指出耶稣如何教导显示给我们，天主一反我们惯常的期望，让我们有新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逆转了对传统人类智慧的看法。耶稣说，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让那些以为进天国必须拥有高深学问的人惊讶。他的教导，变卖你所有的一切，让那些崇尚财富的人不知所措。他推翻一般追求权力的野心，清楚地教导门徒说，他们不应主宰他人，而是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的奴仆。最重要的是，耶稣指责那些以为天主的受缚者应该免除苦难和死亡的想法。在第八章中，他认真地告诉伯德禄，这种思想是人的事，而非天主的事。然后在14、15章中，圣使显示耶稣忍受人的苦难和死亡，从而在苦难和死亡的过程中启示了天主。圣使显示耶稣在临终的过程中启示了天主的存在，因为他同时显示耶稣被出卖致死，指出天主如何转化了死亡。在第14章，圣使以他形容耶稣的富有和最后晚餐的方式，暗示着他的转化，因而预示感恩圣事的晚餐就是转化的晚餐。在第16章，透过妇女们去坟墓的故事，圣使指出死亡的改变。透过重复的新的一天的图像，圣使设计新的开始。透过滚开了石头图像和妇女们从坟墓那里逃走，圣使认为那是从死里逃生。透过白衣少年的讯息，他确定耶稣自己的预言，他将要复活回到加里利亚。透过妇女充满敬畏之情而有了出神状态的沉默，圣使指出他们面对的是天主不可估计的强烈的转化死亡为不灭生命的威力。三组合模式，想用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尔谷的结构，就要研究整部福音的三组合模式结构。最先，读者应该注意有三个开端， 在三组合模式中的第一个组合是古一第一节中的开始，这一点就指出创世纪的开端，以及在智慧篇中天主创造的思想。第二个组合是回到创造之初，记述于古十第六节，在显圣容事件之后，即介绍耶稣根本而严厉的教导，其主题是贫穷、无力、无权、无助，思言行为如同孩子。第三个组合是在第十六章，有新纪元的图像以及耶稣的再临，看起来有如末日。然后是耶稣在加里肋亚开始他的宣讲事工。从另外的角度看，有三段记述，每段以复活作为结束。第一段，第一至五章以复活会堂长亚于洛的女儿和众人都惊讶的目瞪口呆的图像作为结束。第二段，第六章至九章第八节以耶稣在门徒前显圣容的光荣中作结束。耶稣在显圣容的情境中与先知梅瑟和厄利亚谈话，三个主要门徒也都短暂地变了容貌。当伯德禄请求张搭三个帐篷来庆祝天主末世最终的收获，那时三人都充满了敬畏之情。最后一段从古第九章九节，当耶稣和门徒从山上下来到古十六八节，在十六第八节中，那三个醒悟守望着的妇女知道耶稣复活了，这转变使他们都充满敬畏之情，而有了出神状态。在所有这些成对的三组合的重新创造的结构中，天主智慧全能的转化是中心思想。